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21号，公元2017年4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境内已发生第147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1959-1989流亡摄影照片集记录流亡藏人历史；前印度国安顾问指出，中共强势态度来自其内心不安全感；第23届至尊母亲杯藏人足球赛正于印度德拉顿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脸书账号名为抢救的流亡藏人于上周六4月15号下午发布了一段约13秒长的视频片段，内容显示在一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方人员与疑似便衣人员持灭火器对着一名倒地男子喷洒，周围有大量围观者被警方拦住。境外人士试图联系甘孜县了解详情，却发现当地网络已被阻断，更确信当地有突发事件。目前有消息指自焚发生于4月15号当天，另有消息指事发时间为一个月前。在网上发布视频片段的藏人表示，事发地为西藏康区甘孜县。也有来自当地的流亡藏人表示，从视频中可以确定的确为甘孜县城。另有消息指倒地者为一名藏人僧侣，焚身是为抗议中共。虽然还无法确定自焚时间、自焚者身份以及其生死状况，美国纽约与新泽西西藏青年会已于昨天16号举行祈祷法会，向自焚同胞表达敬意。与此同时，加州伯克利市的藏人局原藏人士也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带领下举行集会。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经有上百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治藏政策，若此次消息获得确认，将成为境内第147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上一起自焚事件发生于3月18号，地点为西藏康区娘荣今甘孜州兴隆县。一名叫做白马坚赞的藏人于当地抗议中共治藏政策，自焚明志，至今仍生死不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文献工程今天17号于印北达兰萨拉发表1959-1989流亡摄影照片集，该书由国家地理学会所赞助，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959年至1989年流亡摄影照片集中记录了藏人流亡前30年的历史，由刚抵达印度的相关记录开始，而分别介绍流亡藏人的民族生活、教育以及宗教文化的生活面貌。这本书主要记录1959年14岁达赖喇嘛流亡开始至1989年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期间，西藏流亡社区如何在这30年间发展并奠定基础，以流亡历史的层面涉及广大。这本书主要针对第一个教育中心、第一个藏人社区等以及其发展来规定并记录。西藏文献工程负责人哲东丹增南杰表示，流亡藏人特别是在这段早前重要时刻在西藏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这些照片记录了第一批的流亡藏人以及西藏流亡机构的建立，以及那些为西藏社区无私奉献的藏人们。这本摄影集不仅让我们回溯过去的历史，更提醒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如何生存下来， 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仍不忘记我们的信念。而该照片集编辑洛桑加措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西藏文献工程在约14000张照片中精选300张照片，做了许多采访和参与既有文献后成册，工程浩大。他希望这本摄影集让年轻一代藏人了解流亡藏人的历史，并且提醒每个藏人达赖喇嘛尊者以及第一批流亡藏人在流亡初期的贡献与牺牲。达赖喇嘛前秘书长丹森格却在受访参与该书的发布会，其表示对于这本摄影书的发布非常高兴，因该书涵盖了流亡藏人社区建立初期各方面的历史和记录。他也建议除了纸本形式以外，可以做成电子格式，使得这段历史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人报本月15号刊登印度前国安顾问纳拉亚南的文章，就中共针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行程所给予的激烈强势态度进行分析，认为这来自于中共内心的不安全感。印度前国安顾问纳拉亚南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共对达赖喇嘛访问达汪所表现的强烈反应。14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访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引来北京抗议。作者认为，一向温和的达赖喇嘛在此次访问行程中也针对中共发表了较为直接的评论，而之前针对中共不间断的挑衅，达赖喇嘛一直都在努力避免直接批评，所以此次的回应或许也让中共感到惊奇。文章分析到，中共此次的反应较以往更为激烈，北京当局发出一系列警告，声称达赖喇嘛的访问将会严重损害中印关系，并指印度违反了对西藏问题做出的承诺。中方尤其不满阿邦首席部长所发表的同中国无边界而是与西藏接壤这一言论。作者纳拉亚南表示，中共的无机反应显示其在担忧西藏新疆等地不断增加的政治不稳定性，并将达赖喇嘛这时对达汪的访问视为挑衅。文章指出，中国今天想要以国际领导者的身份崛起，当局因此希望西藏等治下地区能够不出问题。北京的自信心与强势态度往往来自于其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治下各地紧张局面的敏感。与中共当局针对中印边界关系打过多年交道的纳拉亚南认为，了解中共的思维方式极为重要。中国不愿再保持现有国际秩序，也不满足于当下的权力。中共正在寻找孤立印度的途径，比如一带一路项目，对此印度必须谨慎应对。此外，印度资深记者纳亚尔也在公民网上撰文，赞扬此次新德里针对中共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邦一事的回应方式，但他也认为，印度中央政府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其实也不必强调达赖喇嘛对阿邦的访问为宗教性质，以什么性质去访问应该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决定。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足球赛事至尊母亲杯第23届比赛正于印度北阿看德邦德拉顿的顿珠林藏人社区举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由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举办的第23届至尊母亲杯正于印度北阿看德邦德拉顿境内的顿珠林藏人社区举行。本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赛于4月8号开幕，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 印南果阿与芒果枝、红索、班加罗尔以及大吉林、西鲁与芬兰等地的共十多支球队参与。目前各球队间已开展初步赛事。今天4月17号，果阿与红索球队、顿竹林与芒果枝球队间分别开赛，吸引了流亡社区民众的关注。据了解，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母亲德吉次仁，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于1981年开始举办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球赛中的冠军将获得10万印度卢比的奖金，亚军将获得7万印度卢比奖金，而主办方也将从参赛队员中以个人进球数、比赛品德等方面进行评选，对优异者或与5000至1万印度卢比不等的奖金。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而且殖民主义是一个永远比被殖民地更有活力的实体，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把被殖民地的人民充当政治工具，尤其是具有威信的人充当政治工具时最常见的一贯做法。一旦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反抗他们的殖民政策，那么殖民主义者往往采取暗杀来消除对他们产生的不安全感。诸如西藏人民的班禅大师和广汤仓大师就是历史的典型实例。尽管共产主义的中国对普通的西藏人，或会思考的西藏人，或佛教界以及医术界来说，这个理由是不够充足，因为西藏佛教是一门修心为主的学科，心脏病的发生率几乎为零，因而殖民主义的解释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给予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只要我们仍处于被殖民地下，那么类似的现象就会成为殖民主义所有政策之中的一项特殊的对策。他们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变相的应用这个特殊的对策，对被殖民地的人民施加压力，并且这项特殊政策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提前布置陷阱，让被殖民地的人民陷入困境中。因此被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西藏的人民，只仅仅知道这一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综合分析加以评定，并且每个人努力的防止殖民主义对我们的暗杀活动是民族的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穿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殖民主义者，我们往往因信仰共产主义而蒙受欺骗，其证明是欺骗是我们盲目的承认某一事物所导致的。倘若我们每个人认真去了解某一事物之后再去承认某一事物，就不会导致欺骗。倘若我们仍然受到欺骗，那说明我们对此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刻。这句话我将用斯宾斯诺的话来定位，没有人可以说是因知觉一事物而欺骗，却只是因他肯定一事物而受欺骗。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